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我想我们在第九章的中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当在这个经过了耶利哥城，经过了埃城得胜了以后，以色列百姓就被基遍人欺骗了。当被欺骗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跟他们立约，立约了以后，他们就把基遍人留下来。所以从第十章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还有这个听见这个约书亚夺下了埃城，进行毁灭，怎么样对待耶利哥？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对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当中，就甚惧怕。所以当这时候这个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合约的时候，其他的迦南这些王他们就很害怕，所以他们就准备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再翻到第九章一开始第九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诸王听见这事，就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第九章开始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这个迦南人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但是这些联合起来的人中间有一个基遍人，就什么，就投靠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他们就少了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时候他们你看到第三节这个地方，他说所以耶路撒冷王这些人还有这些其他的五个王这时候他们就说他说求你上来帮助我们，我们好攻打基遍。所以这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说，迦南人本来是很团结的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但是这个迦南人的当中有一个王，就是像基遍人这样子去投靠了约书亚，所以这时候其他的王合起来就要什么，就要把基遍人打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说，他说为什么，我问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这五个王为什么不先攻打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来攻打基遍人？我们第九章不是讲说他们本来集合起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打倒以色列人，对不对？那现在反而过来，他们现在不打以色列人了，你有没有发觉他现在要打谁了？他打基遍人。为什么不打以色列人，要打基遍人？最大的原因，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仇敌的中间分散的时候，当基遍人跟约书亚立合约的时候，其他的这些这个迦南的另外五个王他们不高兴，他们就要把什么，把基遍人打掉就是说他们要报复基遍人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原因你也可以从圣经上面看到了就是第二节那个地方，因为他说他们就甚惧怕，因为什么？因为基遍是一个大城，就好像什么，这个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你看其实他们仇敌的计划是很厉害的，他们这些人其实本来是联合的约书亚在这边，以色列人在这边约书亚，那中间有一个跑过来了，所以他这个人，当这个人跑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要什么，就要对付这个人，最大的原因就是要报复，因为他跟他什么立了合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基遍城是一个大城，因为里面是什么，很多勇士，所以他如果把基遍城打下来了以后，他们可以什么联合基遍，就把他带回来，然后一起再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计划这时候他们要是攻打以色列人的话，会不会赢？不会赢因为那个大城已经站在什么，这些勇士，城里面的勇士已经站在约书亚这边了，所以他们要是去攻打以色列人的话，这些基遍人会来什么，会来帮助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时候仇敌的计划就是说，先把基遍城再夺回来，然后再联合基遍城再来攻打以色列，好不好？所以仇敌就是说，这些大鬼要抓小鬼小鬼就是说他们联合起来再来攻打以色列人。不过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说 这时候第五节哈，他说于是五个王啊，这五个王我们就不读了哈，他们怎么，他们聚集对着基遍安啊，这五个王聚集对着基遍要安营攻打基遍，这时候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耶稣亚，他跟怎么跟耶稣亚说，他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啊！这下子这个基遍人很厉害了，基遍人讲一句话，他说求你不要不顾我们，叫他们赶快上来帮助我们，速速上来帮助我们。好，那我想因为我们上礼拜才讲到这个约书亚第九章，对不对？所以约书亚记第九章我想在你的心里面大概还有一些记忆里面，对不对？我想请问你，当时约书亚当时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对不对？然后约书亚就也糊里糊涂跟人家立了约了哈。当时是怎么样立约了哈？我想请问大家，当时立什么约？他们当时立约是立什么约啊？当时立约是什么？其实当时如果注意看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立约就是什么，约书亚保证说什么，我们不杀基遍人，对不对？好，讲好了、哦、记住哦，当时的立约是什么，我们不杀基遍人。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是发生这五个王哈要来打什么，要来打基遍。那跟你当时立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想看哈，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当时立约是说什么，我不杀基遍人。当时的立约并没有一条条款说什么别人来打你我要保护你呢，有没有很清楚到底立约是立什么约？所以很清楚。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当时哈，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你跟人家立约，这个约你甘不甘愿啊？上个礼拜我们知道哈，有时候哎呀，我终于知道了，我被基遍人骗了哈啊，所以我们要离开，很多人说啊，我终于知道被基遍人骗了。所以你跟基遍人立约哈，心里是什么？心不甘情不愿，我一辈子被你骗了。所以这下子别人要来攻打你哈，你心态怎么样？啊，打死最好，活该啊，
活该。
哎，所以你想不想帮助他？所以这时候哈，整个事情当中已经带入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神要跟我们所说的话就在这里面开始了、哦、因为他当时跟他立约其实是要立说我不杀你，你跟我之间我以后不对你，我不杀你就对了哈。但是别人来杀你哈，这我应该是什么，不在立约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好，那他当时跟他立约又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这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幸灾乐祸，就是看到哦基遍人哈，你看有人来攻打你了吧哈。所以我如果是以色列人当时哈，心情觉得说我不应该去什么帮助你，因为他觉得心里面什么，当时跟你立合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不对？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他如果不去帮助他哈，就像你刚才讲的活该，然后你即便人被人家杀死了，从此哈我的羞辱也被除去了，对不对？哦，好像心中的这块肉就被除掉了哈，一辈子这个基甸人哈就不会。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第九章最后的时候哈，讲说从那一天开始哈，这个在圣殿里面或者会众当中哈，耶和华的这啊不这个耶和华的坛当中哈，跟会幕的当中哈，这些基甸人他们做劈柴挑水的，直到今日，意思是说你走到哪里，基甸人就在你旁边啊，你早上起床基甸人也在你旁边，你下午回家基甸人也在你旁边，好，你回家晚上睡觉基甸人也在你旁边哈，你早上工作基甸人也在旁边，所以就是每一天都在提醒你，告诉你说啊，你以前做错事了。那现在正好这个机会啊，你说不是我要你不要，不是我要把你赶走的呢，是别人要把你打的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想我们人也都有这样子的个性哈啊，所以人在这时候哈、啊、会在一个 dilemma 中间，就是你不知道如何取舍，你是说不去帮他就让他去死呢，还是就说让他反正这个约哈、啊、定的也是不甘心不甘情不愿嘛，或者是说如果你要去帮助他的话啊， 你看哈，如果你去帮助他，哈，那你又觉得说，那这个畸变人就一辈子跟我在一起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们知道当时哈以色列人哈，他们在这个之前在哪里失败？他们在埃城失败，对不对？所以在埃城失败，他们是什么？取当灭之物，对不对？他们是取了当灭之物，对不对？然后他第二次失败，他是被什么？被畸变人骗了，对不对？被畸变人骗了，对不对？这在告诉我们一个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犯这两个错误，一个是我们自己好像取了这个当灭之物，哈。就是像亚干一样取了当灭之物，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就好像什么畸变被世界所骗了。好，那你现在说既然你被世界所骗了，那你现在又要什么，又要去帮助他，那就好像你活在这个什么，你这东西本来就不好的。我们上次不是讲吗？从基督徒的眼光看，不是从畸变人的眼光看啊。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一直要把它除掉。那你现在要帮助他，那你又好像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哈。所以基督徒常常有这样子的 dilemma 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哈。最简单的就是说，记不记得啊，耶稣啊，当时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有人这么问他，有人说你要不要纳税？这时候耶稣说什么？记不记得，如果你是当时的在你旁边的话，你说你如果纳税的话，哈，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因为纳税是纳给那个该撒嘛，对不对？撒该，所以是犹太人的，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不爱国。那你如果不纳呢？那你不得了，你是反政府了。所以不管纳还是不纳，你通通不对。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该撒的就对，该撒，对不对？意思是说什么？你该做的你就要做了，啊，你该做的你就要做。那同样从这样子的这个眼光来看哈，这件事情哈，对以色列人讲起来哈，还是一样，你该做的你就要做。因为什么？你既然跟人家立约了嘛，哈，你该做的你就要做，因为你已经答应人家说什么，即便人以后永远在什么会众的当中，还有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做什么？做仆人。那你现在哈，总不能说昨天刚讲说你可以做仆人，今天哈别人来打你说要把这个仆人带走，就让他打死好了。所以该做的你总是要做。所以这时候我们相信哈，你看哈，仇敌这时候引诱说当灭，像亚干一样当灭之物，结果这件事情解决了，对不对？把那个亚干就死了，对不对？变成什么亚哥谷，对不对？然后仇敌不甘心呐，用另外一种方法，用骗的，哈，你不拿，那我用骗的，用骗了以后，就像畸变这样子，哈。所以基督徒就在这个时候，接下去我们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当你被骗的，你什么，当做的，你就要做，你该做的你就要做，你应当要做的。所以在这时候这个约书亚怎么讲呢？说实在，约书亚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约书亚是有存着我们一般基督徒的心哈，那就不对了。所以这时候约书亚什么？不是这么讲，约书亚什么？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从基甲上去，他们在基甲安营，所以这时候他从基甲上去。这时候耶和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哈，你不要惧怕，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哦，这是这句话哈，别的地方没有写呢，就在这个地方。好，不要怕啦，刚强壮胆，这些前面都有写，未将仇敌交在你的手里，这通通有写，前面有写，但是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前面没有写过。他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什么叫做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做你应当做的，仇敌就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懂我一跟你分享的意思吗 ？OK， 就好像说，当人家来挑战耶稣，其实哈，我告诉你哈，耶稣当时说纳他也不对，我说要纳税了啊，那不纳也不对，啊，你说纳的话，你说哦，那你是不爱国了，你不爱我们犹太人，那你说哎我不纳，他说哎那你这是反政府的，所以耶稣讲说什么，该杀的归给他。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当做的应当做。所以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你被骗的时候，你应当继续做你应当做的，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继续做应当做的事情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好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仇敌是要什么？仇敌是要找你的漏洞啊！你本来已经被骗了，对不对？然后你又什么？又在那边做不应该做的事，说应该做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反而去做，对不对？啊，这个常常保罗不是说吗？我想做的我没有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又偏偏去做，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什么？就有更多的破口，本来破一个，后来就什么？破两个，然后再来什么？破三个，然后再来破四个。你本来是对的，但是搞了半天你也错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你应当做的。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做你当做的。什么叫做你当做的啊？来求问耶和华，对不对？他们以前不知道求问耶和华嘛，所以你当做的，你来求问耶和华。当你求问耶和华，做你应当做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否则的话，你常常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就常常很大的 shaky 很大的 shaky， 就是说常常比方说我常常这样讲了就说对不起大家，我不是故意要讲这个，就说有时候我们不是做对还错，重点不是对还错。就比方说我们找了一个人到家里面来做佣人，对不对？还是说做仆，然后做什么都可以，或者是说夫妻也好，对不对？那本来就已经讲好了，但是你因为生他的气，就反而，比方说了，我随便讲一个，因为生他的气，所以今天不给他一杯水喝，结果搞了半天是谁的错了？是你的错了。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给人家今天水喝吗？那你说因为他没有做好事情，所以我不给他水喝。他说做好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那你要配我钱，要照配我钱，对不对？那就好像夫妻也是一样，你生他的气，对不对？太太生先生的气，对不对？因为先生今天叫他回家的时候早点下班，他不早点下。比方说随便讲一个理由，但是太太今天就因为生他的气，所以不煮饭。那到底谁的错？就跑去跟牧师讲了。所以牧师说他的错，他说没有他的错，到底谁先错？其实不在乎谁先错，而是两个都有错。因为什么？因为先生犯的那个是错没有问题啦。当然是错，但是你太太何必再说？因为你这样，所以我跟你怄气，我不煮饭给你吃，就是说我当做的，我不当做，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清楚我跟你分享的信息吗？有时候我们应当做的，就好像说人家来我们这边上班，我们应当付人家的钱，就应当付人家的钱薪水，然后他做不好我们再说，不能说你做不好，所以我不付你钱。这时候两个都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他的有理是什么？你不付我钱，那你的有理是什么？因为他没做好。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当做的事，所以都会有破口。所以这边讲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你听神的话的话 ，OK， 做你当做的事情的话 ，OK。所以从第九节开始。约书亚那时候就听神的话，他那时候他就从中夜从吉甲上去，然后猛然临到他们那个地方，然后追赶他们，对不起，因为第十章非常长，所以我就讲快一点。他说就在那个下坡的时候，你看正在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到什么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此时以色列人用刀杀死，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所以你看神这时候因为神要行神迹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你跟着你做你当做的事情嘛，很重要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说你比较行不是因为我比较棒只是因为说什么，我做我当做的事，神迹就什么随着我来了。听清楚我的意思吗？你只要做你应该要做的，神迹就来了。神迹怎么来？哇，下了大冰炮，然后什么把这些敌人都打死了，比以色列人杀的还多。这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时候又是好像天方夜谭了。以色列人要去攻打他们，对不对？大家攻打他们，然后上面下冰炮，然后下冰炮我们中国人讲会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子弹什么不长什么的，子弹不长眼睛的。如果冰炮下来的话 啊，敌人死的话，我们也死啊。但是你看，这个跟什么实灾的时候是一样啊，下冰雹的时候，哎，就是什么，打死敌人，自己的人没有死。在八三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实灾的时候啊，所以很奇妙，这本来就是一个神迹的。所以冰雹下来哈，有些人只看到冰雹下来了，其实你要看更重要的，就是冰雹下来只打死敌人，没有打死好人，只死杀死坏人而已。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神迹了，哈，一个很大的神迹哈。那你再继续看，他当时哈，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哈。他说当时，对吧？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亚人交付以色列的时候，对不起哈，亚摩利人哈，就是刚才五王全部 combine together 叫做亚摩利人，好不好？啊，如果你看第五节那个地方，他说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什么点点点点点，这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第五节那个地方，所以你不要他就是不用再重写这五个人的名字了，他就说这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在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不是写在亚撒尔书吗？日头在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哇，弟兄姐妹，你看哈，这个冰雹下来，对不对？这冰雹下来，对，打死以色列，打死这些迦南人，对不对？这时候哈，这个约书亚哈，他开始祷告。他祷告什么？他叫什么？日头停住，还月亮也停住，就这日头真的停住，月亮也停住，有一天之久。我想请问你，为什么日头停住，月亮停住，干嘛停住？啊？他们当时在干嘛？不是我的意思，对，我的意思是说，约书亚为什么求神说把月亮停住，日头停住呢？他也不是已经看到那个什么
冰雹
下来，不是已经杀死敌人了吗？对不对？啊，不是已经杀死敌人？那月亮停住，日头停住，其实是告诉我们哈，其实最主要的 point 在这边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哈，他说停留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就是说，因为约书亚要杀仇敌啊，在那个最紧急的情况之中哈，如果你天一下就暗了，对不对？他就没办法继续什么跟仇敌征战，因为他要赢了嘛。所以他就祷告神说：“你把日头停住，就说 make a day longer， 让这个白天更长。所以这个白天哈停留有一天呢。”就是说那个晚上就往后 shift， 往后移啊。好，其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在求神多给他一些时间。因为日月停住就是什么，其实不是日月停住了哈，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乃是地球停止运转哈，月亮跟太阳是不动的哈，乃是地球停止运转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约书亚在这个时候求神多给他一些时间，可以让他什么征战得胜。神这时候除了下冰炮给他哈，就是说神除了给他这个什么子弹呐、啊，神除了给他这个子弹以外，还给他什么 environment，OK， 好，还把时间拉长了、啊，好，就比方说你现在在征战，如果到了晚上的时候哈。啊，明天再战哈，你等于让仇敌哈有更多的时间哈恢复他们的体力，所以这时候神就让这个时间就这样子拖过去了。啊，当然哈啊，你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书籍也会写了哈啊，这个月亮止住、太阳止住这件事情哈啊，你就觉得说好像不可思议哈，但它上面写说过去曾经没有，然后将来也不会有，就是只有那一次而已，只有几千年前呢。好，那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这个我不晓得在19几年了哈，当时哈，他们要把美国这件事情，月亮止住有曾经有三个科学家发现过，太空少了24小时。我现在跟你讲是事实了啊，不是跟你讲，有三个科学家真的发现太空，他根据去算哈，太空少了24小时，少了一天了。 好，那他们去就是说啊，在这个我顺便讲一下哈，这个如果你去 internet 找上面都有哈，日月停止你就找一些很多科学报告。他说那个太空船要打上去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电脑在运算，就那一天正好电脑停住啊，所以他算的时候，整个宇宙上面他根据他的算哈，他说整个总共停了什么23小时又20分钟，还不到24小时。然后他们后来发现哈，那个电脑后来修好了以后，再回来以后发现又少了40分钟，这是一个科学家发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哈，有一本书哈叫做《日月停止》哈，哈，他算一算这个太空上面停下来的时间哈，约书亚这时候停了哈，停了23小时又20分钟，那另外40分钟哪里来的？另外40分钟哈。啊，就是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约书亚记的时候，这样西西家王，他不是他要祷告吗？多神多给他寿命吗？让那个日晷什么后退什么10度，那10度哈，整整是40分钟，所以加起来，约书亚记跟西西家的地方加起来正好是24小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不过我们今天不讲科学哈，我们今天再回到圣经上面哈。这时候哈，我们很清楚看见哈，啊，第15节哈，他说什么，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什么回到基甲营中。哦，你一定要把它画起来，我最喜欢这句话啊，回到基甲营中。OK， 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件事情，你以后到了4世纪的话，我们再看4世纪，你还是一样会看到回到基甲营中。每次以色列人征战完了以后就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回到基甲营中。基甲对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好，什么叫做基甲？基甲是他们过了什么约旦河以后，他们在那个地方行割礼的地方，所以基甲就是什么，拿掉羞辱，把羞辱轮去，对不对？好，他们受割礼的地方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基甲的功课哈。来，你看这个第6节，他说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本来在哪里？在基甲的营中，然后基遍人过来跟他讲话，好不好？然后哈，第7节，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什么，我们一起来把它画起来，从基甲上去啊。 OK， 你要画基甲就全部画基甲，哎，你很爱基甲，我也很爱基甲，哎，我们把住在基甲营中画起来，从基甲上去画起来。然后第9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终夜从基甲上去也把它画起来。然后第15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回到基甲的营中。你看哈，他本来哈住在基甲，然后他什么从基甲上去，对不对？本来是住基甲，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然后从基甲上去，然后第3个回到基甲。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本来是住在基甲，然后从基甲上去，然后再回到基甲，这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属灵上的信息？其实你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就好像，如果哈，这是基甲对我们都是受过割礼的，对不对？我们都好像住在基甲，但是如果你受过割礼，你住在基甲的话，就好像一个什么？一个 monk 中文叫做什么啊？好像啊。修道士这样子，你要在修道士里面修的话哈，有没有什么意义？你从来没有被 test， 没有被 test 过哈，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要上去，然后我们要再回到什么基甲的地方。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生当中做一个基督徒哈，然后也不去上班，也不娶太太，哈，然后就在这个一个房间里面修，我告诉你哈，你不是好人也会修成好人呐，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旁边就没有别人嘛，所以没什么好操练的， 对不对？你从来不娶太太，对不对？那讲说，哦，我是，哦，我这个是最属灵的，当然属灵啊，因为你回家的时候鞋子一脱，一丢，袜子一丢，没有人管你嘛。但是如果说你有个太太在你旁边的话，哈，啊，你试试看哈，你就马上就说，哦，我没有这么属灵，乃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啦。啊，所以要自己一个人哈，很属灵很快，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在旁边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让我们能够什么。让我们能够更属灵的，要操练你哈、啊，所以我们哈、啊、不能永远住在己甲，好不好？哈，因为住在己甲哈、啊、哈、啊，你看哈、啊，在第十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住在己甲，停在己甲，对不对？然后第十章第七节的时候什么？他什么？从己甲上去，啊，我们不能只做修道士，哈、啊，好像说我只是受割礼的，然后我从此啊外面的事情我都不管。啊，你要从机甲上去跟什么？机甲上去最主要什么？跟仇敌征战。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得胜了，你还要回去哪里？你还回去机甲。如果大家有兴趣哈、啊，一定要画机甲，再来画机甲哈、啊。在第十章最后一节哈、啊，在第十章最后一节哈、啊，43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又回到机甲的营中，啊。你看哈，又回到机甲的营中。哇，我每次看到机甲，我，你看，我喜欢机甲。我上次有一次哈，在 LA 的地方看到一家餐厅叫做机甲餐厅。好，所以基本上哈，哈，下次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哈，动不动回到机甲。机甲是你什么？你充电的地方。你知道你在机甲，你把你的羞耻轮去了。你知道你在机甲的地方，你是受割礼的地方；你知道你在机甲的地方，是你生命重生的地方；你知道你在机甲的地方，是你受洗的时候；你知道机甲上你是你跟神起初的爱就在那个地方，你跟在机甲的地方。所以你得胜的时候不要骄傲，再回去机甲，但是千万不要永远躲在机甲，你要上去跟仇敌征战。那你征战得胜的，然后回到机甲。好不好？好，那在这个当中哈，当然上次我在上这几天我在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第21节哈，他说众百姓就安然回到什么马基大营中。哎，怎么不是基甲？我顺便跟你讲哈，马基大是他们还没有得胜呢，所以暂时的地方，他把那个什么，我们看第16节，那武王逃跑就躲在哪里？马基那的大洞里面，好不好？啊，他躲在马基大那个马基的那个马基大的洞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啊，这个约书亚他在基甲这个这个地方啊受骗啊，他在基甲的地方，他们以色列人除去肉体哈、啊，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对不起，我你看第9章第6节好了。第9章他们基遍人不是来骗他吗？啊，那你看第9章第6节，读给我们听来。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从远方来。所以我想请问你啊，当以色列人不求问神的时候，当时约书亚在哪里？基甲。所以约书亚也是在基甲受骗的。那第二次基甸人来找约书亚的时候在哪里？也是在基甲。所以第一次的基甲的约书亚跟第二次基甲的约书亚什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在基甲的当中啊，你会学习，你会长大。第一次在基甲被骗，第二次在基甲你什么，你坚持你原来的，你持守神叫你做当做的事，所以仇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阿们，好不好？所以这个机甲从前面、从后面、从中间，我们可以很把它连串起来，看到机甲就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在你我在人生的当中就是这么好的地方，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书亚这个人哈已经改变了。怎么说改变了呢？记不记得第9章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没有求问神。连约书亚也没有求问神，但是在第10章的时候，约书亚开始跟神对话。 有没有看见？第一次对话哈，你看在哪里？在第十章。啊 ，no， 不是第八节，对不对？当约书亚决定做他所当做的事情的时候，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人亦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第八节的时候是什么？约书亚耶和华神开始跟摩西说话，有没有看到？哎，对，对不起，跟约书亚哈，这个耶和华神开始跟约书亚说话。然后你看第十二节，哈，当耶和华把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那一天，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所以十二节可以看到什么？约书亚开始跟神说话，有没有看到？好，然后他开始跟神说话之后，你看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天讲。所以耶和华听谁的祷告？约书亚。所以这时候哈，因为什么？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约书亚跟耶和华神的关系从第十章开始就什么建立起来了。最大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之前，约书亚决定做他应当所做的事情，所以神就开始跟他说话了，好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人哈，好像神不跟我们说话，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做神应当所我们所当要做的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就给他写下来，耶和华跟约书亚开始对话，从第八节、第十二节，然后跳到第十四节。好，一开始是什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然后第二个呢？约书亚跟神祷告，然后第三个呢？神回应跟他说话，说好，我就听你的祷告，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你从第十六节，你如果看到第二十七节，哈，他一样的事情他重复再写一次，但是为什么重复？最主要他是要写中间。这些武王到底怎么样哈，所以到底怎么样是被杀的啦？所以你好像看到第十五节好像说你就回到基甲营中，不是已经战胜了吗？怎么又来打一次哈？从十六节开始哈，他其实不是再打一次，他这是刚才打的事情，所以他就什么把他丢到那个什么洞口里面去，然后把他什么封起来，对不对？然后叫以色列人怎么把他封起来，然后到最后把他杀掉，好不好？然后你看这个第二十一节了，他说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的营中，约书亚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就说没有一个 gossip 了，没有随便乱讲话的了，哎，然后约书亚这时候在第二十四节那个地方，他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面。”你们就进前来，把这个踏在他的颈项上面。二十五节，他说：“再讲一遍，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下一句话就跟刚才说，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稳。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他说什么？耶和华必这样待你，所要攻打一切的仇敌。啊，所要攻打一切的仇敌啊，所以他们把这个五个王挂在树头上，在晚上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好，这个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都有讲过，为什么要晚上拿下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再详述。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了。就是说有时候哈，虽然我们受骗了哈，或者是因为过去有一些哈，跟人家立了约哈，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寻求神，不要看目前的环境，好不好？啊，那有时候如果照他们看当时的环境，说实在，他们可以不要去帮助基甸人，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既然跟人家已经守约了哈，跟人家约定了哈，我们就要什么死守那个约定。虽然那个约定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good idea， 不是那么聪明啊，或者是不是很 smart 啊，但是那个已经跟人家约定了，你就要持守，我们不能跟人家什么毁约，好不好？啊，然后有时候哈，最不好的情形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过去这个。好像跟人家立约，但是那个约好像错误的，哈， 那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一直不太舒服啊。其实神跟我们讲说，其实最主要就是把错误带到神的面前来，好不好？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错误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反弹，我们常常会因为说就说一错再错了，啊，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陷入那个抱怨的景象当中了，好不好？好，你已经决定了嘛，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就把那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就把那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就把那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好，神你认为是错误的，神不见得认为是错误的。神有神的美意在那件事情上面，但是我们确实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导致我们是什么？我们会反弹，所以我们会常常会抱怨，好不好？好，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约书亚哈，你注意看哈，约书亚哈，他虽然被骗了，他虽然被误导了，哈，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是被误导的哈，我是被误导的，无所谓了。你就算你是误导的或者被骗的，但是在约书亚讲起来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他很愿意把这个错误的决定，啊，跟人家立合约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神在这个事情让他们得胜，啊，神在这个事情让他们得胜，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就是说。我先讲这部分哈，等一下再继续讲二十八节以后哈。其实看起来好像哈，弟兄姐妹，看起来好像约书亚征服了什么？哪一个城市？第一个城市什么？啊？耶利哥城。然后约书亚虽然亚干有失败，但是他后来神还是让他征服什么？那个小小的埃城。然后最后他又被基遍人所骗。对不对？然后他最后征服了谁？迦南的六族全部给他打掉了，对不对？如果从人的眼光看，从第十一章开始以后，以色列人就一直得胜了。从人的眼光看，好像是约书亚得胜了，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跟你分享，其实约书亚是被这些城打败了，因为约书亚有学习到了。你说约书亚打败耶利哥城。其实是耶利哥城打败了什么？约书亚啊，约书亚有学习到，就是说当他打败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可能还没有学习到，当他打败埃城的时候，约书亚可能还没有学习到，但是这一次约书亚很清楚的，他可以很骄傲的告诉大家说，以前我没有打败耶利哥城，以前我没有打败。因为就像你我在人生当中哈，其实神在寻找一个哈，在失败的过程当中都还能够继续的持守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当做的事。当在人看是一个失败的时候 ，OK， 当在人看你非常失败的时候，但是神已经找到一个在你身上，你愿意在失败当中能够持守他的心，而且你愿意。忠心的付上所有的代价，这时候神就会把神迹奇事再一次在你的生命中间再一次来显出来。我不晓得我跟你分享，你有没有体会到我的心意？其实约书亚经过这几个战役哈，从人看哈，我想报纸上都会说约书亚已经战胜耶利哥，约书亚战胜这个，约书亚战胜这个。但是在约书亚当中哈，我常常有讲一句话说，你打败敌人只不过是显出你的什么，你的强壮而已。你能够打败你自己。才能显出你自己的伟大。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打败了，他的人呐，这个人呐，已经被打败，因为他已经犯错了嘛，前面他被骗了嘛，但他居然还可以持守，所以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已经学习到了那个功课，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在失败中人才会长进。啊，否则的话，你永远是征战得胜，征战得胜，搞不好他当时还不会认为。我相信以色列两百万人还不会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以色列那个耶利哥城打败是神帮他们打败的。但是我相信这时候约书亚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说，他是被这些城所征服了。约书亚的整个心是被城所征服了，而不是他去征服了整个心。 不征服了这几个城，好不好？好，所以在从第一节，从第十章第一节到第27节，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神今天哈，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神要寻找一个像加西瓦这样子，像约书亚这样子，愿意为别人来丧失他自己的生命。OK， 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个人就会发现，其实神迹是随着他来的。那我相信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难哈，非常非常的难哈。所以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看见神为他预备的神迹哈。虽然他失败了，神还是为他预见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了哈，或者不管你娶谁了、嫁了谁，或者不管你生了什么样的小孩子哈，这都是已经神跟你立了一个约了哈。不管你在教会里面你服侍什么，你跟神已经立了一个约，这就是神给你的。你只要忠心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你所当做的哈，我们刚才说做你所当做的，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阿们。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做我们所当做的，你看哈，当时哈，你如果可以想象哈，当时约书亚如果到处抱怨呢，这不是我做的决定，要跟他们立约哈，你们这群人哈，拿了人家的东西，然后再回来跟我说哈，错都在别人的身上哈，所以他错就已经错了。所以你从第9章开始看见什么，他当做的事情他继续做下去，一直到第10章，甚至于他没有跟人家立那种约，说什么说我要保护你啦，他只是讲说我不杀你，只是立那种约，他还 take 那个 action beyond the contract， 他就说超过他跟人家所立的合约，他能够去什么保护那个畸变人哈。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让他能够什么，让他能够得胜，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在第27节的时候，从第1节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约书亚哈已经整个人哈都脱胎换骨了，好不好？哈，并不是只有很简单的事情哈。然后从第28节到第43节哈，我想这个当中哈，他后来又攻打了7个王哈。那这个当中有很多重复的，你会觉得说这个很多字哈，好像很长哈。其实我教大家读一下哈，有重复的字是什么不 ，OK， 有7个王，第一个是什么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一个留下。他带什么？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好不好？然后第29节哈，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王什么利拿，好不好？然后在第31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王往利拿前往哪里？拉吉。然后第33节，那时候什么基色王，对不对？然后34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前往哪里？伊基伦，对不对？然后第36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哪里去？希伯伦。然后到最后的时候，38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哪里？底壁，好不好？总共有7个王，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马基大，第二个是利拿，第三个是什么？拉吉，第四个是基色，第五个是什么？伊基伦，再来是什么？希伯伦，再来是什么？比地。这个都没有关系，这些王哈你很难记，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话哈，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哈，他怎么讲，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哇，讲了好几次，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到处都是什么，没有留下一个。这是第一个重复出现的地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今天哈，我们已经很清楚，上礼拜我们讲过，在生命记的地方，并不是我们要杀灭那些人，而是说因为那些人什么会以后会来骗我们来去拜偶像，对不对？好，所以重点，他们如果不做这些事，我相信神不会杀他们的哈。所以神不是没有爱哈，所以把这些人杀光了以后，就不能留下一个哈。所以我们要轮去我们的罪的时候哈，不能留下一个，好不好？哈，你一定要斩草除根哈。然后下来一个，这是第一个重复。第二个重复就是说对待某某人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有没有？所以就是说，你在对待这些仇敌的话，你不能想说，哦，我对待比方说我跟你分享，就是说，比方说赌博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坐在那边看电视看久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要对待像赌博这样子的恶毒的东西， 跟你在啊不反过来讲，对待看电视的 addiction 啊，就是怎么讲啊，沉迷啊，就好像你在赌博一样，要对待那样子一样，要把它斩掉，没有一个可以留的。好，所以圣经上面跟我们讲，你对待什么跟对待什么一样。哈，这句话哈常常出现在从第二十八节到第四十节当中，出现了好几次，甚至于在第十章第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哈，他在埃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王和耶利哥王也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有没有？都是什么？照样带。所以你要对待什么？就是说，不要以为小罪还可以啊，你对待小罪的心态哈，要跟对待大罪的心态一样，好不好？好，说不行就不行，好不好？好，然后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耶和华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耶和华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这也是重复出现。所以这三个重复出现告诉我们说什么？啊，第一个是什么？没有一个留下，要斩断。第二个重复出现告诉我们什么？你对待什么要像对待什么一样，好不好？啊，你沉迷于看电视，你也要对待这个东西跟对待什么去赌博一样的。好，好，然后第三个哈，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耶和华已经将仇敌交在我们的手里了。好，所以这三个重复的在整个啊，这个从第二十八节到第四十三节，总共二十几节哈，那哈有这么多，我是把这些什么把肉挑出来哈。让你看见这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啊，可以让你觉得，啊，在这个事情上面，让你发现说，其实神今天在这么多的当中，并不是告诉你说这是历史，而是要告诉你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大的这个，啊，这个亮光在这里。所以你看，在第四十节哈，啊，的后半段，啊，我们全部读好了。他说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什么山地，还有什么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再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没有一个留下。然后什么？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啊！那你千万不要说哦，神好残忍哦，神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这是在告诉你说什么？因为他们会害你。啊，他们会害你，所以一定要杀掉。所以第四十二节他说，约书亚一时击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啊，然后第四十三节，于是啊，哦，我们又最喜欢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又回到什么基甲的营中。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在第十章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做我们所当做的 OK。然后仇敌就没有办法在我的面前什么站立得稳啊，做先生的啊，你做你该先生的责任，所以太太就没话说啊，就算你有什么不对的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他没话，太太也是一样，做你应当做的啊，不要落入人家的口舌这个什么口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基甲受割礼的地方，我们要常常纪念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能老是待在那个叫做象牙塔里面，我们要出去在这个世界上面，要看看神给我们摆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试探或者是这试炼或者征战，我们都能够什么上去迎战，然后我们征战得胜了以后，我们又怎么讲，又回到基甲当中。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让今天让我们在约书亚记上面看见，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像约书亚一样，我们不是只有征战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那些得胜而已，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整个心是被神你所征服了，就像约书亚一样，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也常常受骗，但是我们虽然受骗，虽然失败，但是我们没有软弱，我们依然做我们所当做的，甚至于做超过我们所当做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唯有这样子，就是你所在寻找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跟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你所寻找的那个人呢？愿你自己再一次在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将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做他们所当做的，他们已经顺着神的旨意做他们所当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你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征战得胜， 当他们得胜了以后，让我们一起再回到基甲的营达当中，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我们把我们的羞耻轮去的地方。我们感谢赞美神，愿将一切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